好，我们继续打开雅各书。
我来睇雅各书新约圣经
雅各书。雅各书，第十二节开始了。
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开始。
329面。
在你的新约圣经左手边，新约圣经329页。
雅各书。
James。
第一章。
James chapter
1。第二节开始。
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开始 ，James chapter 1:12。
我们看十二节到十四节就好了啊。
我哋睇十二节到十四节。
但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十三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既怀主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好，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为止了。
我读经读到呢个位置。
我们晓得雅各书写给那些当时的教会里面呢。
雅各书是写给当时的雅各的教会里面，
第一章第二节告诉我们了，对不对？
第一节同佢到第一节同佢讲，
他们第二节告诉我们说，
第二节同佢讲，
这些弟兄们他们落在百般的试验中，
呢一帮人嘅弟兄姊妹落在百般的试验中，
那是真是很不容易事情啦，
真系唔容易一件事，
他们的信仰受到逼迫。
他们为信仰受到逼迫，
信心受到考验，
信心受考验。
我们想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许我们会遇到一些大小的难处，
在生活当中有时我们会遇到一些 大小的难处，
有时候是比较大的，有时候比较小的，
或者有时是大，或者有时是小，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难处，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难处，
有些人在找工作，
有些人去找工作，
有些人在等候主的，
有些人等候主，
有些人在身体软弱当中的，
或者有些人在身体软弱，
也许有些人在挣扎当中，
或者有些人在挣扎，
怎么样选择下一步应该怎么样走的，
要选择下一步应该怎样行呢？
各有各的难处，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不同的难处，
但是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
但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
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难处很大，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难处真的很大，
其实当我们去看看别人的时候，可能别人的难处比我们更大。
但是假如你看看别人的话，你会发现别人的难处或者比我们更大。
上次我讲到那个 Rick Warren 他所说的难处，家中里面出这个不幸的事情发生，也许这个考验是很大的事情，对不对？
上个星期我讲到个 Warren 的难处，那个考验很大。
但是当我们读到第二节的时候，
当我们读第二节的时候，
我的弟兄们，
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说，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试验中，
你们落在
百般试验中，
你们落在百般试验中，百般的试验中，
不是一件事情，
不是一件事，
不是两件事情，
不是两件事，
不是三件事情，
不是三件事，
超过这些，
是超过的，
就是说他们遇到很多很多的试验，对不对？
意思话佢系有好多好多的试验。
下面就要怎么样讲呢？
下边佢就点样讲呢？
都要以为大喜乐，
都要以为大喜乐，
喜乐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不对？
喜乐不容易噶，
还要大喜乐。
在试炼当中喜乐不容易，而且要大喜乐，
那真是不容易事情。
咁样嘅话更加唔喜唔容易。
当我们回到上帝话语当中的时候，
但系当我哋翻到上帝嘅话语当中嘅时候，
会叫我们重新得力，
就会叫我哋重新得力。
当你感觉很沮丧的时候，
当你觉得好沮丧、好似好失丧嘅时候，
当你感觉到很失意的时候，
你觉得好悲伤嘅时候，
哎呀，你看到雅各书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告诉我们的。
你看到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同佢讲嘅，
人家说在百般的试验，百般的试验当中，
人哋落在百般嘅试验当中，
跟我比起来，那算得什么呢？
比较起来，我算不得什么啦。
我们心中会得到安慰。
咁样嘅话，我哋心中或者得到一啲安慰，
不但得到安慰，得到鼓励，说
唔单可以得到安慰，或者仲可以得到鼓励。
会继续的向前走，对不对？
继续的向前行，
还要百般的，还要大喜乐啊！
而且我哋呢度讲要大，要大喜乐，
的确是不容易的事情。
这个不容易的，
我觉得这是需要灵性方面很深的内涵啊，才能够有这样的表现。真的，
我觉得这个或者是灵性方面有很深的好好的灵性，就有这样好的表现。
一般上如果我们遇到一点挫折，我们就很容易退后，对不对？
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一些挫折，我们就会退后了，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思想上帝的话语，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思想上帝的话，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历史上那些比我们受更多考验的人，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在历史上有很多人比我们受更多考验
的时候，
当我们受熬练的时候，
就是看到我自己，
我们就是 看到自己，
这个自我中心受到熬练了，叫我们感觉到很灰心很绝望，
这个我们自我中心受到熬练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伤心绝望，
再加上外来的压力，
加上外来的压力，
这样就是忍受不了的，
我们真的叫我们忍受不住，
每个人都有难处，
每一个人都有难处。
一些大学生刚进到大学的时候，
有些大学生刚刚入到大学的时候，
你以为他没有难处吗？
你以为他没有难处吗？
你以为他没有压力吗？
你以为他没有压力吗？
他也有压力的，对不对？
他都有压力的，
肯定是有的，
肯定有的，
除非我们会来到神的面前，
除非我们回到神的面前，
紧紧的依靠他，
我们紧紧的依靠神。
刚才米肖告诉我一个很好的事情，
刚才父明的女儿米肖跟牧师说，
我说在大学里面功课怎么样，
牧师问在大学里面功课怎样呢，
不容易，不简单，
咁唔容易哦，唔简单哦。
但还好我参加 CCF 一个团契啊。
好彩我参加一个中国嘅基督徒嘅
团
契，
得到帮助。
又喺嗰度我得到帮助，
彼此鼓励，
得到鼓励。
在灵性上得到造就，你就可以承受到外面所临的难处。
你喺神嘅你得到鼓励嘅时候，你就可以承受出边的压力，
所以我们需要一种生命的内涵、属灵的内涵来面临我们所遭遇的事情。
我们需要生命的内涵和属灵方面的，就可以应付外边的压力。
因为这是的确是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这个真的不容易的。
你以为一个念文神学的人，
你以为一个读完神学的人，
你以为他可以站立得稳吗？
你以为他会站得稳吗？
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他也是站立不稳的。
当然不是神，没有神的恩典都站不稳。
你以为他没有试探吗？
你以为他不会有试探吗？
你以为他没有试验吗？
你以为他不会有试验吗？
也许他放在心里面，对不对？
或者他放在心里面，
他不敢告诉你，
他不敢跟你说，
也许他所遇到比一般人更多，我们不晓得，
或者他遇到的比一般人更加多。
我以为他念了四年的神学，
我以为他读了四年的神学，
四年的神学，
四年的神学，
三年的神学，
或者三年的神学，
哇，因为懂了很多，
或者懂得很多，
真正到生活上去体验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但是真正在生活上要体验的时候，就很大的考验了。
好，我们看雅各书。
我现在看雅各书。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里跟我们说什么呢？
忍受试验的人是有福的。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什么是有福气的人呢？
什么是有福气的人呢？
忍受试验的人呢？
忍受试验的人。
那还不容易啊。
这个不容易的。
忍受试验也不容易了。
忍受试探都不容易啊！
你看第四节，待会就看第一章第四节。
我们回去看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第四节讲
忍耐也当成功，看到吗？
忍耐都应当成功。
忍耐也当成功。
忍耐都应该成功。
这更加不容易。
这个更加不容易啦。
忍耐就不容易，对。
忍耐都不容易啦。
还要忍耐到成功。
仲要忍耐到成功。
不容易。
这个不容易噶。
这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对，
很不简单件事。
好，我们看见忍耐跟试验是两个字，是同一个字眼的，对不对？
忍耐同试验两个字是同一个字眼。
试验是在临到的时候，是在很不容易的，对不对？
所以试验临到我们的时候不容易的。
所以试探来的时候，
当
可以讲试探啊。
当试探来的时候，
我们要抵挡它。
我们要抵挡它。
试验来的时候，
试验来的时候，
我们要忍受。
我们要忍受。
忍受也当成功啊。
忍受都要成功。
这很不容易事情了。
所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里讲得很好啊，忍受试探的人，或者说我们讲忍受试验的人， 是有福气的人。
这里说得很好，忍受试探或者说忍受试验的人是有福的。
换句话说，试验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啊，
换一句话说，试验临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
那是个祝福的变相，
这个是个祝福的变相。
也许我们谈起来是很容易，对不对？
或者讲或者比较容易的。
我相信任何人都不喜欢试验，
我相信个个人都不喜欢有试验，
任何人都喜欢说平淡的过生活，
个个都很盼望可以很平淡的过生活，
任何人都喜欢说过平静的生活，对不对？
个个都盼望过一个很平静的生活，
但事实上不可能的事情，
但事实上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有上帝的话语，
但是我们有上帝的话，
我们忍受，我们试验临到的时候，你会看到是一种祝福的变相。
试验临到我们身上的话，就是一个祝福的变相。
我们讲试福，这个试验临到有什么福气呢？
我现在来讲，这个试验临到的时候有什么福气呢？
我讲一些例子啊。
我讲一些例子。
第一，有物质上的好处。
第一，有物质上的好处。
我们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 很奇怪，
什么物质上的好处呢？
有什么物质上的好处呢？
创世纪二十二章告诉我们，
创世纪22章跟我们讲，
亚伯兰受到一个很大的试验，看到吗？
亚伯兰承受一个很大的试验，
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这个是 不容易的一件事。
把他的儿子，
上帝要将他
独生的儿子，
上帝要将亚伯兰将他独生子的仔
所爱的儿子，
他所爱的儿子
献给神，
献给上帝，
这个很困难，
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事，
很不容易，
不容易一件事，
而且是他晚年所生的一个孩子，
而且这个是他晚年 所养的儿子。
神给他了，难道神也要回去吗？
既然上帝给了他，难道上帝也要去拿回吗？
这对亚伯拉罕是个很大的难处，
对亚伯拉罕来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处。
但是我们知道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告诉我们，
在这里创世纪22章跟他说，
亚伯拉罕的信心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亚伯拉罕的信心达到高峰的程度，
他毅然地把他儿子献上，
圣经说他将他的仔奉献给神，
就神的福气就临到他的身上，
结果神的福气就临到他身上了。
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就是约伯记四十二章告诉我们，
约伯记四十二章跟我们说，
如果你看前面两章，看到约伯是个 很东方人，是个很富有的人，对不对？
假如看约伯记第一章的时候，你会 看到约伯是东方人当中是很有钱的一个人，
我相信他所说的试验是空前而且是绝后的，
他所受的试验是空前绝后的，
任何人都很不容易担当得起的，
没人可以担当得起的，
那神没有忘记他，
但上帝没有忘记他。
四十二章的时候
到最后四十二章的时候，
神把加倍他所损失的神补回给他，
上帝加倍的他所损失的加倍的还回给他。
所以你看经过试验之后有神的福气在里面，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经过试验以后上帝的祝福在里面，
物质上得到好处，
比起物质上得到好处。
亚伯兰是一个例子，
亚伯拉罕是一个例子，
约伯是一个例子了，
约伯是一个例子。
在第二方面灵性上也得到帮助了，
下来我们讲到在灵性方面都有 得到帮助，
这也是约伯所讲的了，
好像约伯所讲，
二十三章告诉我们，
约伯记二十三章跟我们讲，
他试验我之后我必如金金，
他试验我以后我就好像精金，
熬炼他更加 能够给神使用，
上帝熬炼他可以比更加 有用的比上帝使用，
灵性上更加坚固了，对
不对？比灵性上更加坚固，
所以试验临到的时候就是造就我们灵性的时刻了，
所以试验临到我们身上就是造就我们灵性的时刻。
诗篇六十六篇大卫也讲了，
诗篇
六十六篇，
六十六篇大卫都讲，
我们虽然经过水火，
我们虽然经过水和火，
就经过考验，
就是水火代表考验，
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
你却引导我们到丰富之地。
谁要经过水火？
虽然经谁要想经过水火呢？
谁都不愿意，
没人愿意这样的，
但是要到达丰富之地的一个过程呢，是经过水火，
但是要达到丰富之地的过程那就要经过水火。
所以试验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慌张，对不对？
所以试验临到我身上的时候，我们不要慌张，
要肯定神的赐福跟着就来了，
因为上帝赐福就会跟着来了，
在物质上
在物质上，
在灵性上，
在灵性上
都蒙神赐福，
都蒙上帝的赐福。
第三点，
第三点，
我们得到什么好处呢？
我会得到咩好处呢？
信心得到坚固了，
我信心得到坚固。
我知道约伯他讲了一句很感动人的话，
约伯讲了一句很感动人的话。
我知道他所说事情真的很大，你看圣经真的非常大的一个试验，
他受的试验是非常非常很大的试验。
他怎么讲呢？
但是他讲什么呢？
他虽然杀我，我还相信他。
上帝虽然杀我，我仍然相信上帝。
这么大的信心，
有更大的信心。
他灵性得到，他信心得到坚固了。
所以他信心得到坚固。
你想在一夜之间，他所有的都没有了。
你想想，在一夜之间，他所有的财产都没了。
而且病重。
而且他有病得很重。
看起来是没有希望。
看起来好像没希望。
看起来 是绝望的。
看起来是绝望的，
但是他坚定的相信神，
但是还是坚固的相信神。
他是指神，虽然杀我，我还是要相信
他。他是指上帝，他上帝虽然要杀我，我还是相信他。
真的很不容易事情，
真的是不容易一件事。
第四点，
第四点，
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
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
经过熬炼之后啊，
经过偶然之后，
我相信你去分享见证的时候啊，
我相信当我们在分享见证的时候，
都会受感动，对不对？
都会听到都会受感动，
别人是受感动的，
别人都受感动。
真言书怎么样讲呢？
真言书怎样讲呢？
广东话可能比较难翻译，顶为炼银，
顶为炼那个银哈，
炉为炼金，
个炉为偶然那个金，
唯有耶和华熬炼人的心。
唯有耶和华熬炼人的心，
这是很有意思的，对不对？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你想陶匠把这个制造好的砖放到那个炉火多少倍里面去熬的时候，
你想想陶匠将那些很多的砖放在那个鼎里面熬炼的时候，
出来说是非常漂亮的
出来是
瓦器，
出来是很亮的那些瓦器啊，或者是瓷器啊，
成为贵重的器皿，
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
好，我们再看下去啦。
我再睇落去。
神没有亏待我们的。
上帝唔会亏待我哋噶。
放心，我们可以放心。
所以我哋可以放心。
经过试验以后啊。
经过试验以后。
还有什么呢？
仲会有咩呢？
必得生命的冠冕。
喺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讲。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
必得生命的冠冕。
必得生命的冠冕。
我知道圣经里面有好几种冠冕，对不对？
在圣经里面有好多种的冠冕。
第一种是不能朽坏的冠冕。
第一种是不能朽坏的冠冕。
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告诉我们的。
那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同你讲的。
是给那些有节制、不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的人，
是给那些有节制、不给自己的肉体去放纵私欲的人。
有时候我们在神面前、
有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常常会没有节制，对不对？
我们有时会不会节制
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
我们会做出或者上帝不喜悦的事、
这些人当然没办法得到冠冕，对不对？
这些人当然不可以得到这个不朽坏的冠冕啦。
在哥林多这个时代里面，
在哥林多那个时代，
他们赛跑的人，
是比赛赛跑的人，赛跑的人
经过千辛万苦跑到第一名的时候，
是经过千辛万苦得到第一名的时候，
他们所得的什么冠冕呢？
他得到的是什么冠冕呢？
这个是一个树枝制的一个冠冕而已，
是一个用刺的树枝整个冠冕。
所以保罗说，你们在世上得的是会朽坏的冠冕。
所以保罗跟他说，你在世上你会得到的是一个会朽坏的冠冕。
那今天你为神的缘故，我们可以得一个不会朽坏的冠冕。
但是你假如我们为主的缘故，我们会得到一个是不会朽坏的冠冕，
叫做不能朽坏的。
所以这个就叫做不会朽坏的冠冕。
第二是公义的冠冕。
在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冠冕，就是公义的冠冕。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告诉我们，
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跟他说，
这个公义冠冕要给谁呢？
这个公义的冠冕是给谁呢？
给那些爱慕主再来的人，
给那些爱慕主耶稣再来的人，
他们心中渴望神，
他心中渴慕神，
爱慕神，
爱慕神，
盼望神，
盼望神，
专注于神，
专心在神，
这是公义冠冕给他的。
这个冠冕就要给他的了、
啊、第三个冠冕是荣耀的冠冕、啊、
第三个冠冕是荣耀的冠冕、
啊、彼得前书第五章告诉我们，
在彼得前书第五章跟他说，
这荣耀的冠冕是不能够形容的，看到吗？
这个荣耀的冠冕是没办法形容的。
人家问说你怎么形容两个字荣耀、
啊、有人问要怎样形容荣耀这两个字呢？
没办法形容，
没办法形容，
没办法诉说，
没办法诉说。
这是这个冠冕给谁呢？
那么这个冠冕又给谁呢？
彼得写书信的时候是给那些忠心牧养主群羊的人。
彼得写一封信的时候是说到要给那些忠心牧养、群羊的牧羊、牧者，
他要得荣耀的冠冕，
那些牧者就会得到荣耀的冠冕、
第四个冠冕，喜乐的冠冕。
第四个冠冕是喜乐的冠冕。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的，
帖撒罗尼迦 前书
第二章
第二章跟他说，
这个冠冕给那些很乐意服侍神，
这个冠冕是给那些乐意服侍神的，
领人信主归主的人，
带领人信主归主的人、
啊、他们有喜乐的冠冕。
这样的话他们有一个喜乐的冠冕，
好像保罗，
好像保罗、
希拉、
希拉、
路加、
希拉、路加，
在哥林在腓立比的监牢里面呢，
他们在腓立比的那个坐监的时候，
他们为主传福音的缘故，
他为主传福音的缘故，
被下在监牢里面，
被坐监，
但是他们唱诗赞美神，
他在坐监的时候会唱诗赞美神，
好像真的喜乐的冠冕一样，对不对？
可见他有一个喜乐的冠冕一样、
第五个就是生命的冠冕，这里所讲的了。
第五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生命的冠冕，
雅各书第一章所讲的，
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所讲的，
给什么人？
被谁呢？
给什么人？
被谁位、
给那些忍受试验的人，
是给那些忍受试验试探的人。
这是一个得胜者的一个姿态、
这个是一个得胜者的姿态，
一个胜利者的一个姿态，
一个胜利、胜利者的姿态，
也当成功、
他不但要可以忍受而且要成功，
这是神给他们的，
这是神带给他们的、
神应许给他们的，
神就应许给他们的。
这个冠冕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冠冕是什么意思呢？
你想想冠冕有什么意思呢？
冠冕有什么意思啊？
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戴个冠冕，对不对？
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戴一个冠冕的、
所以这冠冕跟做王应该有关系，对不对？
这个冠冕跟做皇帝有关系的。
你不会看见一个老百姓戴着个冠冕，
你不会看到一个百姓戴一个冠冕，
但你会看到一个君王戴着冠冕，对不对？
但你看到一个皇帝，他戴一个国王的皇冠、
所罗门王就戴这个冠冕了，
所罗门王他戴一个皇冠，
所以跟做王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跟做王有关系的。
亚门人听过吗？迦南的亚门人，
迦南的亚门人，
亚门人的王，
亚门人的王，
他戴的是金的冠冕、
他戴的是金的冠冕，
但这些都是抢来的，
但是这些这些是全部人抢过来的，
抢了金子做成一个冠冕，
抢人家的金来做一个冠冕。
后来这个人被大卫打败之后啊，
后来这个人被大卫打败以后、
这个冠冕就戴在大卫的头上了，
然后这个冠冕就戴在大卫的头上了。
撒母耳记下十三章告诉我们的，
这是撒母耳记下十三章跟我们
说的，所以意思说神给我们冠冕、
意思说上帝给我们冠冕，
跟将来我们做王有关系，
跟我们以后做王有关系、
你不要说太遥远了，
你不要说哎呀这个很久的事啊，
这个是个，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态度太危险，对不对？
假如我们有这样的态度是很危险的，
像我这样的可以做王吗？
好像我这样的人可以做王吗？
我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态度就像以扫的态度一样了，
假如我们有这样的态度的话就好像以扫的态度一样，
长子的名分算得什么？
长子的名分算得什么呢？
双重的祝福啊、
长子有双重的祝福的、
他看不到，
但是以扫他看不到，
摸不到，
他摸不到
双重的福气、
这个双重的福气，
结果就一碗红豆汤把它卖掉了，
他将这个双重的福气卖给他小孩子了，红豆汤来卖给他
了，
到他后悔的时候已经、没用了。
所以你不要，我们不要想说这个王冠我们有关系、
所以你不要想哎呀这个王冠跟我没关系、
有一天我们在千禧年的时候、
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进入千禧年的时候，
跟基督一起做王管理这个世界，
我们会跟基督一起做王管理这个世界，
所以记得这是冠冕跟我们做王很有关系的，
所以记得这些冠冕跟我们每一个人以后做王有很大关系。
你看这个要得生命冠冕的人啊，
你看要得生命冠冕的人，
这很清楚要经过试验，对不对？
要经过试验。
我就想到启示录有一个教会，
我们领到领到启示录的有一间教会，
叫做士美拿的教会，
叫做士美拿的教会。
士美拿教会怎么是一个受苦的教会了？
士美拿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教会。
你知道在教会的历史上有实施的非常大的迫害。
在教会的历史上有一个十次很大的迫害。
士美拿教会经过试验受患难。
士美拿经过试验受患难，
但是他们至死忠心。
但是这个教会的人至死忠心。
主对他们说：“我就给你们生命的冠冕。”
主耶稣同他们讲：“我要给你生命的冠冕。”
他们真的是坚持到底，没有放弃。
因为他们坚持到底，没有放弃。
那很不容易的事情呢、啊，对不
对？这个不容易一件事。
一个人在信仰上受考验的时候，信心受到熬炼的时候啊，
一个人在信心受考验、受熬炼的时候，
他有两个选择。
他有两个选择，
第一坚持下去，
一个人坚持下去，
第二就放弃了，
另外一个就放弃了。
士美拿的教会他坚持下去，
但是士美拿教会坚持下去。
在受大逼迫的时候，
虽然是个大逼迫的时候，
他们坚持，
他还是坚持的。
神就给他们这个生命的冠冕，
所以上帝应许给他生命的冠冕。
好，我们再看下去了，
我再看下去、
这里十二节下半节，
十二节下半节，
这讲什么呢？
下半节讲乜嘢呢？
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看到吗？
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刚才讲到，我们叫生命的冠冕给那些熬炼的人的。
头先讲到生命之冠冕系俾嗰啲受熬炼的人。
这些熬炼的人是经过什么？
呢啲熬炼的人系经过乜嘢呢？
经过主的试验，对不对？
经过神主嘅试验。
他们可以是爱主的人，对不对？
可以话佢哋系爱主嘅人。
如果他们不爱主的话，
假如佢唔爱主嘅话，
他试验来了，
当试验临到嘅时候，
他马上可以放弃的。
佢马上系自己放弃噶，
马上可以丢开就离开了，对不对？
佢可以丢开就离开噶啦。
但是这里说，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
呢度系讲到，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所以这个冠冕不是随便给人啊。
所以呢个冠冕唔系随便俾人噶。
也不是什么人想要就要的。
唔系咩人要就有噶。
必须是那些爱主的人才可以得到了，对不对？
必须系嗰啲爱主嘅人才得到噶、
圣经讲到有一些许多福分是爱主的人所为主爱主的人所预备的。
圣经又讲到好多嘅福分系为俾嗰啲爱主嘅人所预备嘅。
大家很熟悉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对不对？
大家好熟悉嗰个罗马书第八章廿八节。
万事都互相效力。
我就觉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那些爱神的人，
叫那些爱主爱上帝嘅人得到益处。
万事是互相效力，对不对？
万事系互相效力。
如果我们不爱主的话，
假如我哋唔爱主嘅话，
这个万事效力对他来讲是没有意思了。
这个万事互相效力对他来说没意思。
他领略不到那种神给他的恩典，
他没办法领会到上帝给他的恩典。
但是那些爱主人就可以体会了，
但是那些爱主的人他就会体会了，
叫那些爱神的人得到益处了，
叫那些爱神的人得到益处。
万事都互相效力，
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的，
给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在旧约时代里面，
在旧约时代
我们看约瑟被卖到埃及，
约瑟被卖到埃及，
在人看来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
在人看来是好事或者坏事呢？
年纪轻轻的被卖到埃及去了，
他少年人的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就被卖到埃及，
当然是坏的事情了，对不对？
当然以人的眼光来看是坏事啦。
但是当他跟他兄弟相见的时候，
但是过了几十年，当他跟他弟兄相见的时候呢，
他说主有他的美好的意思，
他说这个是上帝有他的美好的意思，
打发他先到埃及准备粮食，
是神打发他先来到埃及准备粮食，
免得以色列人在大饥荒当中都消灭了，
免得以色列人在大饥荒当中全部消灭了。
这是神奇妙的计划，对不对？
这是上帝奇妙的计划。
如果这些以色列当中在这样的饥荒当中没有了神的应许，怎么样交代呢？对不对？
假如在这个饥荒当中，以色列人全部没有了，上帝应许又怎样可以实现呢？
神就预备约瑟先到埃及去，
所以上帝先预备约瑟到埃及去，
做了埃及的宰相，囤积很多粮食，不但救活了埃及人，最重要的是救活了自己以色列人。
做了宰相，不但 传咗好多粮食，唔单救咗埃及人，甚至救咗以色列人。
这万事互相效力。
所以呢个叫做万事互相效力。
也许今天我们遇到一些事情，对不对？
或者而家我哋会遇到一啲事。
我不清楚到底有什么主的意思在里面。
我哋唔明白到底咩字有咩字啊？唔知道到底字有咩意思喺入边。
但是若干年以后你回顾的时候啊。
但是过了几年你 回头的时候
原来有主的意思在里面
你发现、哦、原来都有神的意思在里面的
有句话讲得很好
有句话讲得很好
神所为我们预备的
上帝为我们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未曾看到的
听见
我耳朵未曾听见的
心里面从来都没有想过的
我心里面从来都没想过的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呢
眼睛未曾看见，
你眼睛未曾见过
耳朵未曾听见，
耳仔未曾听过
心里面从来没有想过的，
心入边从来没想过的是乜嘢啊？
神的救恩，
就是上帝的救恩，
耶稣基督的降生，
耶稣基督的降生，
奇妙吗？
奇妙吗？
在创世纪很早很早讲到要来的救主了，
在创世纪很早就讲到这个要来的救主，
到了马太福音时候满足基督。降生的事
到了 马太福音的时候时候满足、啊、基督耶稣弥赛亚就降生了
人家很盼望做那个弥赛亚肉身的母亲、嗯、
很多人都盼望以色列人很多妇女都盼望做这个弥赛亚肉身的母亲
都很盼望说在那个支派里面出来
都盼望在那个、支派出来
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
但当我们未想到的时候
基督就降生了
耶稣基督就降生了
你说奇妙吗
你想奇妙不奇妙呢
奇妙、
啊、真的很奇妙的
所以我说今天上帝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身上
所以今天上帝恩典可以临到我们身上
是我们真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里面从来都没有想到的
是我们眼睛未曾看到耳朵未曾听见我们心里面从来没有想到的
这是上帝极大的恩典
这个是上帝极大的恩典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忘记神的恩典
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感谢你
天父感谢你
你的永恒的计划何等奇妙
你的永恒的计划何等的奇妙
今天我们成为蒙恩的人
今天我们成为蒙恩的人
是我们未曾想过的
是我们未曾想过的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因着你的救赎
因着你的救赎
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是个蒙恩蒙福的人
我们成为一个蒙恩蒙福的人
献上感恩的心
我们献上感恩的心
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态
给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态
过每一天的日子
过每一日的日子
主你听我们感谢的祷告
求你听我们感谢祈祷
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